早上好，啊，对不住，我们 过去那几天呢，因为有些咳嗽，所以声音是有些改变，啊，我原本的声音不是那么沉闷的，令到大家可能会，啊，睡着觉的，不过我尽量，啊，感谢神能够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更加感谢神在教会，啊，愿意是给这个讲台给我们，啊，一起在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藉着神的话语和一起的经历神。刚才见到大家见到这个小朋友，啊，很小心的将前面四盏蜡烛一支一支地点起来。当我预备这个，今天的讲章的时间呢，令我想起一句，神的话语在腓立比书的。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神的样式，既有神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好像大家觉得圣诞节了，我们现在呢，讲这句圣经呢，好像扯得很远很远。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由旧约圣经看到新约圣经，一路扯的日子更加远了。因为我们开始的时间，姊妹，读的一段圣经，他在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以赛亚先知讲的圣经，那一句的金句，他说，的时间呢，是在主前七百年，主前七百年，那我们现在是主后多少年？二千多年，就是说二千七百多年前已经讲了这一句这样的说话了。所以其实圣经是很古旧，但是以前讲的说话在现在一日一点一点地应验。我们今天就是在圣经里面找出神的应验在哪个地方，让我们低头就开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能够让我们在一起的围在一起，为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里面能够，看到你的大爱，也都看到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卑微，我们是不能够自救，我们是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身体。主啊，你藉着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下来，是由神变为人，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接触，让你的话语能够直接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有罪之中变成无罪。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牺牲，实在是显现到你神的计划。我们紧感谢神，你不只用言语，是实体的，是差遣你的儿子在我们面前是显现。主啊，实在是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感恩。主啊，我们用以下的时间将你的话语一一的传递出去。神，你的话语是无边无界，让我们能够听到之后能够铭记于心，听到之后不只是成为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实在让我们能够在身体力行，在日后的日子里面都能够一一的应验出来，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跟随神的教导，永远的跟随你，永远的实际的实践。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刚才的孩子点起几支蜡烛，有一个特别的也都很有恩典的名词，叫做 Advent。 Advent 不是英文来的，原本是拉丁文的文字来的。 Advent 的意思是 coming， 即是将近发生的了，来临紧咁嘅意思嘅。所以喺呢个 coming 嘅意思咧，系俾我哋喺预备有一段嘅时间，预备我哋嘅心，预备我哋嘅节日嘅来临。主要我哋喺几个月前，九月尾十月开始，我哋已经见到街上面点啊，张灯结彩咯。有啲铺头咧，一早咧喺橱窗上边咧开始找紧嘅商机咯。在这个网络上面更加大卖这个圣诞节预售啊，很多商机在里面呢是找寻这个经济发展的大计。主要我们看到在每一件事情里面呢，人呢都已经是预先有预备了。 何况我们在基督的诞生的日子里面，会不会是突然间在十二月的时间，我们就来一次生日会这样庆祝呢？我们一定是有一个预备的时间。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呢最近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四十日之前，即是大概四个礼拜之前呢，就开始有一个预告，一个预祝的时间了。在 几分钟之前呢，孩子呢小心地点这些蜡烛的时间呢，他特别是提到第四支蜡烛。他说每一支蜡烛都是有个名称的、哦。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每一支蜡烛都给一个名称他呢？其实他容易呢，就让我们当燃点这支蜡烛的时间我们呢就开始在一个主题里面呢开始思想了。举个例，在四个礼拜之前第一支蜡烛点起的时间呢，那支蜡烛大概都是叫称呼它就叫做希望、Hope。 为什么呢？有人就用这支蜡烛呢就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的降临、以赛亚的预言，即是在四个礼拜之前已经开始联想到在旧约时代人是怎样去预备这个预言、这个圣婴的来临。好了，第二支蜡烛点起的时间呢，他就有些人呢就称呼他为醒悟。醒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enlightenment。 为什么醒悟呢？就醒悟到原来旧约的时代不只是以赛亚先知是讲圣婴的来临，其他也都有不同的先知有预言的。我们不会为一个先知讲的说话讲了就算，讲了就相信。我们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先知所讲的说话嘴着开始明了，先知为什么重复又重复，大家互相没有联系没有联络的，但是呢大家呢都能够从神从圣灵的感动能够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婴孩的来临呢。好了，第三支蜡烛呢通常呢他就说喜乐，喜乐是 joy 的意思。第三支蜡烛呢就说玛利亚听到天使的预告，听到圣婴将会在他童女的身上发生的时间，他由一个惊慌惧怕的心态变为一个尊主为大，一个喜乐的心，欣然的接受神的赐福、神的差派、神的委身。所以呢他在个当中呢有一个喜乐的信息。到最后今天我们有一个 love， 一个爱的表现，就是 讲出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神的爱，我们就展出的爱，我们就学习即是在神的当中学习到基督徒之间的爱。到最后在二十五号的时间平安夜，大家都知道最后一支蜡烛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平安夜里面那一天就开始就点燃那支蜡烛。所以那一支蜡烛呢就叫做 peace， 就是平安的意思。好了，咁每一支蜡烛虽然佢有个名称，但系其实都系人为嘅一个俾佢个名称，系表达我哋对耶稣基督嘅诞生，唔系即日生日嘅时间、诞生嘅时间庆祝。我哋用一段好长嘅时间，由以赛亚嘅预言开始，一路思想、一路思想、一路思想，用四个星期或者即係好似聖，即係比較更加呢個適合呢個教會咧。我哋話四十天嘅時間去思想神嘅來臨，唔係話積極嘅慶祝，我哋用好多時間嘅預備。好比當我哋預備我哋孩子生日會，我哋會唔會係當佢生日嗰日先至慶祝噶？我哋一早已經預備地方，一早已經送嗰啲邀請信、邀請簡，一早已經訂定啲生日蛋糕，係咪？一个星期前是预备，两个星期前是邀请，三个星期前是想着找什么场地去预备个生日会，四个星期前已经想着我孩子将要生日了，我们要买什么礼物，买什么给他这个孩子呢？预备个生日蛋糕是怎样形式的呢？那支上面的蜡烛是点几多支呢？那支蜡烛的形式是怎样呢？我们自己为了很多平凡人的生日，我都有一个长时间的预备，何况我们要尊崇、要听的、要跟随的耶稣基督，我们用四十日的时间， 慢慢的逐步的逐步的去明白耶稣基督降临的目的，耶稣基督降临了之后为我们生，为我们教导，然后为我们死，这个程序是不是很值得呢？是不是？所以但是由以后的圣诞日子，我们不是说看到街上张灯结彩我们就说圣诞来临了，跟着就去想着买什么圣诞礼物，存什么货，然后在圣诞的时间怎样去预备圣诞卡，看着邮局说几时节邮之前就寄了圣诞卡出去，用这些心态去预备圣诞。我们是看着这个圣诞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在圣诞之日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生 去做个准备。所以 Advent 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重大，我们要互相提醒，不是说12月25号我们就做一个主日的晚上的平安夜崇拜，我们就过一个圣诞节了。我们要用40天的时间慢慢的预备我们心，希望醒悟悔改喜乐，同埋最后有平安，咁样先至觉得一个有意义嘅、有意思嘅圣诞节。好啦，喺我哋预备呢个圣诞嘅话语嘅时间，我哋首先就接触到第一段嘅圣经，就系、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嘅话：，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是主前700年的以前的先知，主前700年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令到以赛亚会讲出这一句这样的说话？他是不是单单是发出来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发预言呢？因为他有感而发，是当时的世界是令到他有一个这样的预言，说将来700年之后有一个这样的圣婴出现呢？我们其实读圣经的时间，老师经常都会提我们，不是说看文章的一句的说话就领悟了，要看到前文后语。特别当看到一句说话有因此啊、所以啊、因为啊、原来啊这样的连贯词的时间呢，就要看看为什么他会说因此了。因为他有些原因才令到他讲出一句说话，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为什么无端端要特别强调与我们同在？我们神不是成日都与我们同在的吗？是不是？为什么会特别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特别要给一个这样的兆头，说一个童子童女要怀孕生子呢？因此就是有特别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前面要讲的什么说话。在七就这个，当我们翻开以赛亚书七章第十四节的时间，我们知道十四当然前面有一二三四先到去到十四嘛，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一看。第一节他说，乌西雅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太王阿哈斯在位的时间，阿兰王利逊和利马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原来当时是一个战争的状态，但战争状态之先，他提出三个的人名，就是乌西雅王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太王阿哈斯王在位的时间。阿哈斯即是说由以色列这个以赛亚面对的当时的皇帝就叫做阿哈斯，但是他无端白事就引用阿哈斯之前的父亲，跟着说他的祖父乌西雅，即是说原来 以赛亚先知是跟这三代的皇帝是很有关系。原来以赛亚先知当他受差遣的时间呢，就刚刚息籍是乌西亚王驾崩之先的时间。即是说从一句的圣经里面看到以赛亚先知是一个年轻的人，是吗？年纪不少的了，是吗？因为他自己一生人所服侍的有三个不同的皇帝，由乌西亚开始，至到约旦，至到这个阿哈斯，即阿哈斯王根本这个以赛亚呢是看着他大，看着他登基做皇帝。在当中跟着看下去，圣经里面讲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阿哈斯。在这里以赛亚不是无端白事讲出主自己要给你个兆头，就是之先呢是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呢就是阿哈斯王在位的时间，阿兰王和这个北国的王联军联合的去攻击以色列首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在这个战情紧密的时间，阿哈斯王竟然不在皇帝的朝廷当中，现在走了去耶路撒冷的水沟边，去到这个漂布的地方的 水边旁。耶路撒冷当在战争战火激烈的时间，这个阿哈斯王竟然呢是离弃了个宫殿去指挥军队，去到这个漂水的地方，他做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耶和华神就晓谕以赛亚去到这个地方去劝诫，去跟这个阿哈斯王讲说话。那你看到了，在这么紧急的时间，阿哈斯王竟然不去面对前面的战争局势，竟然去到漂水的地方，去到洗布的地方，去一个水沟旁，以赛亚亲自的去到他面前。圣经说他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做什么呢？施雅雅述。这个呢无端白事会带出一个人名出来。咁我哋通常读圣经咧，一读到犹太人嘅名称嘅时间咧，我哋都快快脆脆咁读完，水过鸭背系咪？读完之后咧就忘记咗噶啦。但你记唔记得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唔系我哋而家呢个 internet 时代有啲乜嘢咧？打几用手写几个字，一声声出去咧就万众人都去睇得到啦。一个 Twitter 咧一声出去咧几千几万人咧都可以睇得到。在旧约时代，每一个文字都是怎样？用手写，用笔录，是不是说有影印机，不是印刷机时代。所以里面你要留心看得到旧约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字一句呢都不会多出来的，因为由手写，由笔录，找纸张，找笔都不是那么容易，是吗？在无端白事在圣经里面会带出一个以赛亚带埋个儿子，唔系个意思嚟噶，系耶和华晓谕对以赛亚说：你带埋你个儿子施雅雅述去上池嘅水沟，喺漂布嘅地方去迎接阿哈斯。带埋个儿子施雅雅述，施雅雅述无端白事有一个咁甩咳、咁唔顺耳嘅名称。我哋中国人两个字、三个字一个人名啦，系嘛？在犹太人里面经过译音之后呢，你都不知道这个字是有什么作用，加多个施雅雅斯是有什么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文，施雅雅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愚民可以返回的意思。什么叫愚民呢？就是当一个国家被人征服的时候，第一件事，征服的强国会将他的国家征服了个国家的物资，所有的掳掠了回到自己本国，成为他自己的猎物，是不是？第二件事怎么做啊？ 将个国家有用的人才，好像博士啊、有识之士啊、先生啊、夫子啊，诸如此类有学问的人，点啊？掳掠翻去自己国家，成为自己国家的咩啊？唔系国民啊，系奴隶，系咪啊？佢免费的点啊？资源喺佢国家度做最低等、最低级嘅劳动嘅啊嘅人才，劳动嘅资源。斯瓦亚斯的作嗰个意思咧，就是当一个国家被人征服了之后，那些人民最后有机会翻去国家回归归回的意思啊。咁啊，大家都我哋读呢个圣经嘅时间，我哋都唔知道点解耶和华要晓谕呢个以赛亚带埋个儿子去见亚哈斯，更加唔知道点解以赛亚将呢个儿子改名叫斯瓦亚斯。但是我有一个念头，就看到当我们要改名的时间，一定是有他的意念在里面。我们中国人当儿子出生、女儿出生的时间，第一件事都不是说当他出生之后才想的，通常未出生之前就要想是男怎么样，还是女呢？第二件事要想就是男的将会改什么名呢？改完中文名又想到英文名是怎样呢？英文名想不定，找牧师找教会的弟兄姊妹，选个圣经的人物名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的代表，这样是吗？是女的，是改个什么最流行的名字呢？每一年美国都有个统计的，就是说今年最流行的名字是什么呢，这样每一年都是有不同的名字的。我记得有一年个名字最流行的就是 Carol，每一年都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世局不同的时间，人的心理都会归向那一个和时代很有关系的名字。斯瓦亚斯的这个儿子斯瓦亚述这个名字，当这个以赛亚带着儿子面对亚哈斯王的时间，亚哈斯一望到他父子两人，一叫到个儿子的名称，心里有数，是不是？当他现在战情紧密，面前是可能是亡国的时间，一看到这个名称，当亡国之后仍然都能够归回的，是有希望的意思。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话的理由，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细节的时间，我们很多时间都会会有少少联想喺里边。呢个联想我哋唔系作一个圣经里边嘅传译系乜嘢，但系无端白事会搞个斯瓦亚述呢个名称出嚟，圣经里边再冇第二次出现，亦都喺呢个时间咧有冇解释？但系另外呢一句说话，除咗呢个斯瓦亚述之后咧，佢都话另外一个名字就系讲咩咧？在漂泊嘅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旧约圣经新译本和和合本都是讲迎接哈斯，英文本他讲 meet，M-E-E-T， 即是见到、撞到的意思，或者是会见的意思。但是原文呢不是用这个字的，原文那个字呢是用一个字母的，这个字母呢是用得很粗暴和很直接的，就是冲撞、找寻，佢即系话去揾呢个亚哈斯，佢用好直接嘅，唔去冇礼，好冇礼貌嘅，去找呢个亚哈斯。有啲中国人讲嘅找晦气，找住佢咧，同佢吐苦水，找住佢咧，要讲啲真名言，讲啲真实嘅说话。所以有阵时喺我哋读圣经嗰阵时间咧，系用唔同嘅版本，同一句圣经咧，我哋都来回睇几次，然后咧睇下佢啲翻译里边咧，系咪有啲 lost in translation？ 有圣经翻译嗰阵时太过礼貌啦，原来原文嘅亚哈斯喺呢个漂泊嘅地方，以赛亚遇到亚哈斯，揾佢嘅系耶和华晓谕。找他的是耶和华命令 揾佢嘅係耶和華叫以賽亞去找亞哈斯，叫佢哋一個提醒佢哋一個做嘅錯處。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到主喺呢個曉喻嗰度，你揾到呢個亞哈斯啦。但係呢個故事跟住發生落去，又會有個唔同嘅情節嘅喎。喺呢個事情發生之前，曾經有一個好特別嘅發生嘅，佢話喺第十節同埋十一節，喺同埋一卷嘅聖經第七章第十節同埋第十一節，佢話耶和華又曉喻亞哈斯說：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兆頭，或求在深處，或求在高處。在以賽亞找呢個亞哈斯悔棄嘅時間，找佢講出神嘅話語之前，耶和華已經第一次嘅同亞哈斯接觸噶啦。亞哈斯喺嗰陣時點啊？耶和華叫亞哈斯向佢求一個兆頭。亞哈斯嘅回答點等點講咧？亞哈斯話：亞哈斯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大家諗一諗，當個父親，我哋有孩子嘅父親就知道噶啦。面對一個孩子問佢一個問題，你俾一同我講説話，你講唔講？嗰個孩子點啊？我唔同你講，我唔睬你。父親點樣啊？個孩子係點解會有咁嘅反應啊？我哋可以睇到亞哈斯當佢係最需要神嘅時間，竟然直接嘅神同佢講説話。神話：你向我求一個兆頭啊！你向我求一啲説話。亞哈斯話：我唔求。但係佢用一個好好嘅理由喎，我不試探耶和華，係咪好好理由啊？我哋唔試探神噶，係咪理直氣壯啊？但你從心一想，從心一步想，亞哈斯唔係唔試探耶和華，佢自己靠自己，佢以為佢空有成竹，佢已唔需要神，唔需要耶和華，所以引到第十四節。第七章第十四節，咁種種嘅情景發生，因此喺紅字嗰度講啦，因為呢個以賽亞直接嘅揾佢講嘅説話，佢唔聽。耶和華直接同亞哈斯嘅對話，亞哈斯竟然話：我不試探耶和華，唔願意聽。咁樣最後使耶和華就曉喻呢個以賽亞講出呢一句咁嘅説話，佢話：因此耶和華就話主自己要給你們，呢一次就唔係你咯，係咪啊？唔係亞哈斯一個人咯，一個王咯，係講你們係所有嘅猶太人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得起名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希伯來文嘅意思就係神與我們同在，呢度都係眾數。耶和华神再不依赖一个昏庸的王，再不依赖一个不靠他的王，不再依赖一个不要求他给兆头的王，不要他一个自主、自己、自尊、自大的人 的王。耶和华神在这里转言的向以赛亚讲，讲出这个公然的预言，在主前七百年讲出这个预言，就是主在这个时间不再给亚哈斯一个兆头了，是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全世界的子民一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子，这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这里都是七百年前的预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那里，当耶和华派遣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讲出一些说话的时间，是讲什么呢？他说：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一个人不要求神的时间，神就会转向其他的众人，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把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在这句说话里面很清楚的介绍给我们听，李牧师在上个星期又重复的讲给我们听，神已经再不依靠个人一些掌权的了，神是将这个兆头交给我们众人，交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个兆头本身不是一个兆头，其实在以赛亚时代，我们去到七章的十四节，以赛亚讲出，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一个名叫做以马内利。跟住落去，耶和华不是停止在这一句说话里面。如果你看圣经由十五节一路到二十五节呢，主继续，耶和华继续是讲这个兆头是有什么意思。其实简单来讲，如果你一节一节这样讲下去呢，讲到一点都讲不完，这样呢大家阻碍了大家吃晏昼的时间。其实我简单来讲，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耶和华神向以赛亚讲出兆头的意思，兆头的作用是什么呢？大家回去看这几段圣经，我简略的将这几段圣经呢去做一个总括。这一大段的圣经是讲兆头，这个什么叫兆头？一个预言的意思呢？其实他讲有一个兆头是帮助我们克服在面前的恐惧。神给一个 sign， 我们就知道面前的恐惧不是那么重要，最后是有一个出路的。第二是，其实这个兆头呢是给这个犹太人知道大敌当前是不用怕的。然后兆头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大敌当前都不是紧要，敌人是大不过耶和华神的。跟着说兆头里面，在第二十二节至二十五节里面讲出将来这些敌人的结局是怎样。最后我们告诉我们知，要敬畏神，要相信神。所以当我们看一节圣经的时间，我们说要看前文看后理，读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大家不要停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看兆头是有什么作用呢？这个 sign 是有什么作用呢？耶和华神直接的向以赛亚讲出了这个兆头的作用，就是要克服面前的恐惧，不要怕，不怕大敌的当前，敌人再强大都敌不过耶和华神，敌人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样，最后是教导我们要相信神，要敬畏神。这个神是不是很奇妙？不是一句的圣经，是一大段的圣经。从这一句圣经也都引到去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是教导我们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但是又是看前文后理了，当这个天使说必有童女的时间，他是不是向所有人讲呢？如果我们看这句圣经，原来他是单独向约瑟讲的。当约瑟还是昏昏欲睡的时间，在梦中这个侍女呢就将这个神的意思是讲了出来。在第二十节他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这个是讲约瑟了，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孕的人是从圣灵来的。当这个约瑟听到天使的时间， 你知道他是怕，知道他是惊愕。但是当他听到这段圣这个天使跟他讲显显现的时间，玛利亚的未来丈夫约瑟是怎样呢？当听到之后，他决定就是约瑟听了起来，取个照着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孩子，然后呢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这个人跟阿哈斯有没有分别？一个当然是皇帝高高在上，是不是？一个是平民百姓，只不过是大卫的子孙后裔其中一个分子。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他是占最后的一行，是吧？家谱对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他圣经里面是约略的，家谱里面是最后的一个名称，在耶稣之前是最后一个名称。约瑟耶稣的父亲，他是加利利地方拿撒勒城的一个木匠，他老老实实的，诚诚实实的，同埋玛利亚养大五个孩子，耶稣基督是大仔，其他四个孩子呢就是雅各、约西、犹大同埋西门，在马太福音那里很清楚讲出来。一个木匠养大五个孩子，你想想我们现在呢就成日都讲家庭咩计划，是咩生一个就是好啦，生两个就开始一男一女好开心啦，三个就开始有担心啦，五个是怎样断担挑，是吗？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瑟的时代，玛利亚跟约瑟一起老老实实的养大五个孩子。你看到这个约瑟真是一个义人，好像圣经这样讲话。他的特点就是没有怀疑，当他在梦中听到天使的晓谕的时间，他听从神的话语，他不为世俗那些影响，因为未婚生子，在今日我们都会窃窃私语，是不是？计一计个日子，哇，早了五六个月的，为什么啊？人不讲，心里面都有数，是不是？但是他不为世俗影响，他更加不愿意伤害玛利亚，在圣经中明确的 指出来，他不愿意伤害一个人，他知道神的计划，他愿意委身，愿意努力的，愿意默默的耕耘，教导孩子，领养孩子长大。这个让我们看到阿哈斯和约瑟最大的分别。我们有时觉得很多难题在我们当前，那些难题好像一日即一日，一日即一日都不能够解决，很沉闷，很难过。但是如果我们看看阿哈斯面对这个劲敌在前面的时间，仍然走去水沟旁，去到洗漂布的地方，他是不是浑浑噩噩地过一日，重要的事情不处理，只是做些闲人打散事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都是这样的，面对困难我们怎样避开它，做些比较不重要的事，成日都说好忙啊，好忙啊，将啲重要嘅事撇埋一边，我哋唔去听神嘅话语，唔去明白神嘅晓谕。神俾到我哋好多声音里边挑起我哋嘅信心，但系我哋都系避过。我唔寻求神，我唔去考验神，系咪有啲咁嘅说话咧？我让我哋都作一个心醒。自以赛亚以来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先知。因为犹太国在那时起起伏伏，有时是跟随神，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离弃神的。在尼加一个先知叫尼加，尼加 先知曾经咁讲过，喺五章二节佢话：伯利恒嘅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少，必有一位从你们那里出来，为我们作以色列嘅统治者。佢嘅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简单嚟讲，这个尼加系咩一个咩人呢？尼加原来系喺摩利沙一个小村落，一个小人物。佢咧同以赛亚咧系一个极端相反。以赛亚咧就喺朝廷里边大富大贵，喺皇帝里边皇室里边出入。而呢个尼加咧喺一个小嘅村落摩利沙村落，系离开呢个由耶路撒冷系25里嘅地方，即系远远好似喺呢度去到 Ebersfort 啊咁嘅地方，一个好小嘅村落里边生长。但系佢讲嘅说话咧，好多时都系令人心呢、这个心里边咧系心想嘅。啊，大家都好熟悉一句，佢话西人啊，耶和华以此是你何为善？你向你所要嘅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慈悲嘅心，与你嘅神同行。喺尼迦书六章第八节，大家我停一停，睇下大家个口有冇噏唔噏，但系大家好熟悉啊，知道系六章八节。呢句圣经咧喺我圣经里边咧，金句里边咧，我喺我日日都系纪念呢一句圣经。神与我们同行，同埋与我们同在，是同样一个咁嘅概念。当尼迦讲出呢啲咁嘅说话嘅时间，系同以赛亚系同一个年份嘅。其实尼迦先知，我哋叫佢做小先知，系同以赛亚我哋称为大先知系同一个年代。不过一个咧就喺当朝廷做大官，一个咧系民间做一个小市民。佢预言。以这个伯利恒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图里面呢就看得到了，一个红色的框框就看得到了。上面一个很小的小点就是耶路撒冷。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呢只有5里路。5里路大概多远啊？我们在列治文居住的人呢就很知道了。一路和二路相差多远啊？1里。二路和三路相差几远啊？都是1里。原来呢这个加拿大人呢画这个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五路呢是每1里画一条路。以前是一个农村来的，是一个这个种植的地方来的。所有地方呢耕田呢都是1里1里这样摆进去的。5里路即大概由我们教会去到几远啊？去到 No. 5 路咁差远的，很近的。伯利恒是怎样的地方呢？伯利恒在这个图的后面一个很小的地方。原来伯利恒呢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 Nativity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教堂。它没有一个 很漂亮的、很宏伟、很漂亮的门面前面，只有一个很小的四方的小门。当我入去的时候是要弯低身捐入去的。當然入到去就好大啦，而且咧亦都有地牢、地庫嘅地方。咁點解會起到咁嘅形狀咧？係同呢個13世紀係主前6世紀當時這個十字軍當這個東征係好有關係。佢要保護呢個聖地，所以要起一個咧完全用石圍繞住一個咁嘅地方。當呢、這個先知講出呢、這個。伯利恒就是出生的地方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章第4节至第6节，他说当这个博士来到这个伯利恒找希律王找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的时间，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耶稣基督应该在哪里呢？他们回答，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的犹大之中的首领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必有一位走首领从你们那里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民。旧约 尼加有一个这样的 预言，说伯利恒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当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有博士去到这个地方问路，向希律王问路的时间，希律王就突然间惊慌起上来，就问民间的博士在哪里。但是知道我们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希律王都是不是一个好的念头，是知道他问的问题，希律这个王是犹太人的王，他对他自己在希律的王位是直接有影响 的情况底下，他圣经里面是讲他是下一个命令是杀两岁以下在伯利恒附近地方的婴孩。这样主亦都在当时立即就派这个使者，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去埃及，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个孩子把他杀掉。约瑟怎样？约瑟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故事发生了之后，我们知道约瑟是很听神的晓谕，但是留意一点，很稀奇的，每一次约瑟听使者的说话的时候都是从梦中的。大家知道原来可以估计约瑟呢成日都睡觉的，好像我们听道的时间不少人都会稍微休息，但是稍微休息都不要紧，神会在梦中晓谕大家的。何西亚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年幼的时间，我就爱他，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跟着下来呢，就讲约瑟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去了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你说圣经是不是很神奇呢？七百年前以赛亚、尼加加上何西亚所讲的都是有关圣婴，甚至出生的地点，出生以后要离开这个伯利恒去到埃及，又不久当希律王死了之后，由埃及又要回可以立即回去这个自己的地方，去到回去这个以色列，回去他的本家本族，每一件事他都能够晓谕到出来。希律死后这个马太福音二章第十九至二十节，他说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使者又是在梦中好稀奇，向约瑟显然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吧。我记得在马利亚听到耶稣这个天使向他显晓谕的时间，玛利亚是有一个什么的表示呢？在路加福音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是怎样？他的反应就是怎样？第二十九节的话，玛利亚就因这话很惊慌。跟住第二十节、第三十节，佢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原来天使喺玛利亚面前出现嘅时间，当佢晓谕耶稣基督将要凭佢嘅喺佢童女圣婴出现圣婴嘅时间，玛利亚嘅心情系第一嘅反应系惊慌惧怕。但系及后，在第四十六节，玛利亚是怎样讲呢？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当他明白神对他的作为的时间，好比我们 是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心中，在我身里面，过去的日子到今天都是作大事。我们着无话语底下生活，在神的话语的恩典底下，每一天过着无忧无愁的。我们知道神是给到我们很多福乐，甚至在每一年圣诞的日子都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当中降生，亦都为我们作大事。我们是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圣诞的时间预备一个很热烈的很精彩的生日会，预备一个舞会，预备一个圣诞大餐，圣诞的庆祝会？当我们在一个很庆祝很隆重的环境底下，如果我们回首看一看，当我们举办一个精心制造很热闹很欢欣很喜乐的生日会的时间，生日会里面的主人翁不在场，我们没有圣婴在我们当中，这个生日会有没有意思呢？我们很明白过去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间，我们知道有圣诞节，我们知道有圣诞餐舞会，做工的教办公室里面都有很多的庆祝，有酒会啊，也都有庆典啊，有圣诞大餐啊，甚至有圣诞老人啊，有很多不同的庆典，很多灯饰，很灿烂的灯饰底下，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呢？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间，我们要明白神的教导是很真很确，神的晓谕在700年前到主耶稣的时间一一实现，到今天亦都在我们面前是一一的是显现出来。我们是承受到神的恩典，我们读圣经学习到了什么呢？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教导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说话。我们有时候年纪大了，机器坏了，记得的不多，是不是？只是知道我们要好好做人，每个星期回教会听这个牧师李牧师Collins 兄弟兄讲的教导。我们知道每个星期回来有团契有祈祷会，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直接的向他的门徒一句一字不漏的教导有一个好好 的教导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段落，耶稣基督是教导他的门徒一字一句这样去纪念他。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字一句都不漏的，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站起来为这个向耶稣基督作一个宣誓，作向耶稣基督是作一个决志，让他知道我们都是一个听他的恩言，也都明白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受罪受死的是一个救主。请大家一起起立，跟着银幕如果看得到的应该看得到，慢慢的一字不漏的读一次。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为大家自己鼓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学的不多，但是我们能够掌握耶稣基督亲自教下来的主祷文，是我们最好最好的得着。我们感谢神，请坐，请坐。多谢大家。